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柳佳期》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。哎呀，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特别想找对象，想有一个人啊，对我亲亲抱抱举高高。我把这个想法跟丸子说了一下，我的本意呢是让他给我介绍个帅哥，结果他就说：“
佳期姐，你可以再忍一忍，过一段时间你这个想法就没有了。科学表明，如果你突然很想谈恋爱，想结婚，想跟异性有亲密接触，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安稳小家，别担心，你并不是恨嫁，你可能只是排卵期到了。”
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丸子说这么多就是不想给我介绍对象呗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为了能快速脱单啊，我还去找了个大师算命。那个大师呢，最出名的就是摸骨算命。那天我去了，他摸了我半天，结果表情越来越严肃，我看着都瘆得慌啊。后来我忍不住了，就小心翼翼地问大师：“你算出什么来了吗？”大师说：“罕见啊，老夫闯荡江湖这么多年，第一次遇到你这样的。”我一听吓坏了，到底怎么了呀？难道我有什么灾吗？大师，求求你告诉我吧。就见他摇了摇头说：“哎，根本摸不到骨头啊，全是肉。”我想脱单了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丸子啊天天在我这秀恩爱，每天一把一把往我嘴里塞狗粮啊。昨天晚上丸子约我吃饭，我说我不想当电灯泡，他说他不带叨叨，然后我就答应他了。结果啊，他确实没带男朋友，但是全程呢都在跟叨叨打电话，给我烦的呀，我差点当场跟他绝交。我发现啊，热恋中的小情侣真的很无聊。我就听见啊，丸子很肉麻地说：“
亲爱的，无论你以后是变傻了还是变笨了，无论你变丑了还是变老了，我都会永远爱你，永不变心。”
叨叨在那头说：“那要是我瘫痪了，半身不遂呢？”丸子沉思了一会儿问：“
你说的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啊？”
不是，怎么聊着聊着突然上高速了呢？你这车开得太快了啊。我觉得啊，他们俩这么多年还能这么黏糊，主要就是因为没结婚，结了婚还能关系这么好，我没见过啊。我哥跟我嫂子算是模范夫妻了，但是他们俩人也经常吵架。昨天晚上回家啊，一进门就看到他们俩在吵架，我嫂子说：“
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我当初就应该听我妈的，不嫁给你。”
我哥说：“你是说你妈以前阻止你嫁给我过？”我嫂子点点头。我哥用力地捶了一下桌子说：“哎，这些年来我真的是错怪她了。”我看俩人陷入了僵局啊，就决定去劝一劝。劝之前呢，我先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。原来啊，是我嫂子想买个包，我哥不同意。这一点呢，我比较理解我嫂子，因为哪个女孩能不喜欢包啊。以前我嫂子也喜欢买包，说实话啊，她婚前的生活真的挺不错的，想买啥买啥。结果就是因为结了个婚啊，生活质量反而降低了，听着都心酸呐。我决定帮我嫂子一下，于是就对我哥说：“哥啊，你看啊，你花10000块钱给我嫂子买个包，看上去你好像花出去10000块钱，但是同时我嫂子却得到了一个价值10000的包。实际上啊，你们家一分钱都没有少，不花钱就能让我嫂子开心的事儿，为啥不去做呢？”朋友们，我说的没毛病吧？我哥似乎也被我说动了，就见他冲我点了点头，然后一把把我给推出了家门。好心当成驴肝肺啊。不过呢，这对我也没啥影响，当时就觉得啊，你这既然都出来了，那就溜达一圈，我当锻炼身体了。结果在楼道口啊，就看到邻居家的小孩丫丫在那哭，小侄女在旁边陪着他。我就问小侄女：“这孩子咋了？”侄女说啊，丫丫呢想去超市买好吃的，她妈妈不给她钱。我看小丫头啊哭得梨花带雨的，很可怜，就给了我侄女10块钱，跟她说：“要不你陪她去买吧。”等我遛弯回来啊，发现这俩小家伙还没走，我就悄悄过去啊，看看他们在说什么。就听见丫丫说：“
10块钱不够啊，要不我再哭一会儿吧。”
妮妮这孩子心眼子也太多了，还学会团伙作案了。说实话啊，有时候我都自愧不如。就拿要零花钱这事儿来说吧，妮妮呢就挺有招的。我哥平时啊是不会给孩子固定的零花钱的，孩子跟他要他才会给。小侄子呢就比较贪心，每天都会要钱。 而我小侄女啊，基本上一个礼拜才会要一次。我哥觉得啊，小姑娘很乖，就夸她说，我闺女真听话，怎么这么可爱呢？你看啊，你哥天天追着我屁股后面要钱，你好几天才要一次。我小侄女啊就笑着说，
爸爸，那是因为哥哥傻，怎么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？我是爷爷姑姑妈妈姥姥姥爷爸爸轮着要，一天换一个人，这样大家都不会烦我。
真的是受教了啊，我竟然能从一个孩子身上学到这么多。这孩子最难得的地方就是啊，他虽然会耍小聪明啊，但是不招人烦。相比之下呢，小辉就讨人厌多了。有句话说得好啊，十来岁的男孩狗都嫌。这孩子啊就好像一哈士奇，每天都有闯祸的任务。不过呢，他要是安安静静的，我们又会很慌张，觉得这小子肯定又憋着坏了。就拿前几天来说吧，他突然把自己攒的钱拿出来给我嫂子，说要给我哥买双鞋。我嫂子特别惊讶，就说，哎呦，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想给你爸爸买个什么牌子的鞋呀？小侄子说，
什么牌子都行，只要鞋底软一些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的考试成绩要出来了。
有一次呢，我带他去银行办事儿啊，当时银行没啥人儿。我办业务的时候呢，他就趴在柜台上玩笔，玩着玩着啊，他突然抬起头，伸出手戳了戳玻璃，然后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啊，问旁边的柜员，
你为什么会被关起来呀？
那个柜员啊，看着心情不错，就逗他说，
因为姐姐不好好读书啊。
小侄子啊，瘪瘪嘴说，
你骗人。
柜员说，真的，我没骗你。小侄子啊，摇摇头，很认真地反驳说，
你就是骗人，你明明是阿姨，不是姐姐。
我看那姐们的脸刷一下就黑了。办完业务呢，我就赶紧拉着熊孩子走了。还好我不总带着他出来啊，要不然啊，我迟早因为他这张破嘴挨揍。不过不得不说呀，孩子就是孩子，你们看到的东西呢都很表面，其实成年人很不容易的。就拿我来说吧，我一周的行程安排是很紧张的，周一到周六我在公司里当孙子，周末呀我在游戏里当孙子。哇，一首洋溢着春天气息啊非常清新的歌曲送给大家啊，是来自歌手灰灰的，叫绿茶。哎呀，这歌可有年头了啊，我感觉好多年前我就在节目里推荐过，那一听就有一种春风拂面的那种很清新的感觉啊。我就想问问啊，绿茶给了你多少钱？我冰红茶出双倍。开个玩笑啊，那接下来时间呢，分享一下我们上期的留言啊。听留言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去评论区做做小游戏啊，上置顶里面去看看这个趣味题啊。我今天我找了一道特别特别难的题啊，我就不信我还难不住你们了。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听友啊，叫佳期的搓澡巾。他说，佳期啊，我给你提供一标题哈，叫月底没钱了，中午就吃老板的大饼和鸡汤吧。好名字，这个月我就争取把它用上啊，然后转发到朋友圈里。下面呢叫鱼子果果，他说，
我连月亮不圆都要生气，你和我讲道理。
那你多少是有点不讲理啊你。不过女人嘛，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啊，就是情绪会很暴躁。但是我听说好像男人也有，就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啊，情绪很低落啊，然后心情不好啊，不想跟别人沟通啊，就是俗称大姨夫嘛。是真的吗？有没有人给我求证一下子？
下
面的叫和佳期一起喝酒的人，他说啊，佳期你这是借小黑比喻自己啊，向听友征集脱单的妙招吧。嗨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已经不胖了，我脱单压根儿不是问题，追求我的男生从浦东排到浦西，但是我在哈尔滨。哎呀，我有没有什么哈尔滨的听友啊，就是你们身边有没有什么八块腹肌的小舅子呀，高大帅气的什么大白哥之类的。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回到家乡多交点朋友。嗯，下面的叫粉红少女猪，她说，人类为什么叫人类啊？因为人会累，所以叫人类啊。 那不一定啊，那有些人他生来就是含着金汤匙，他不累呀，那种人叫什么呀？下一位叫 What are you 弄啥嘞？他说佳期啊，我一直有疑问啊，里面小孩子说话都是你自己 cosplay 的吗？是啊，全部都是我自己啊，因为咱们这个节目的预算真的很有限啊，里面所有的角色都是我一个人演的，等我将来有了钱，我就雇两个人过来跟我说好不好？我演的那么像吗？听不出来啊。你没发现我这两天感冒了，小孩的声音也是哑的吗？我就是一人感冒，全家感冒。下面呢叫段子手佳老师，他说不知不觉呀，已经认识你快10年了。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？从哈利波特大假期到五花肉假期，又到主播假期，从音频直播到视频直播，从满嘴跑火车到成熟稳重，从小胖子到大美女，经历了两次差点停更，一次大变故，那次真的无法忘记。我已经习惯了你的声音，内容已经不重要了，只要是你就行，永远支持你啊假期，我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哇，看到这条留言我心里真的有点感动啊，因为从你的描述当中我可以知道你是一直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的。我说实话，就是人岁数上涨以后真的会变得胆小，我以前早期的节目那车开得飞快，现在也不敢了，真的。第一呢，确实就是现在这个网络环境比较严，第二呢就是我也长大成熟了嘛，还有就是我的粉丝们也有孩子了哈，渐渐的这小孩也长大了，有的时候也会一块儿听，你说万一我哪句话没说对了，给孩子带跑偏了咋整啊？岁数大了想的就多了呀，哎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我和你们交朋友的这个真诚的心是没有变过的，希望我们以后不管内容怎么样，当然内容也要好好做哈。但是我觉得除了内容，咱们多多少少还处下点感情吧。所以你们是不是应该赶紧月票送一送，把赞点上啊。下面的叫你的名字都是给谁叫的，他说有欲望有追求，不知足不满意，有失望有惊喜，不放弃不止步。其实啊，只要他是真的过得好的，真的开心的，吃点苦就吃点苦，也没有多少人能尝到这种滋味啊。你说的是谁呀？我的天哪，就是说话得有主语啊朋友。下面呢叫褪色的蓝胖子，他说十几年前啊，我一个朋友去买手机，当时最流行的就是苹果4，朋友到了手机大卖场啊，找了一家摊位说要买一台苹果4，老板拿出来给他让他看，他看了一眼就说你这是假的呀。老板一愣问你怎么知道这是假的呀，朋友就说这么贵的手机又不是双卡双待，还不能换电池，这不是假的这是什么呀。然后老板愣了一下，很高兴的给他拿了一台双卡双待还能换电池的苹果4，哎，还送了他一块电池，朋友高高兴兴的付了钱拿走了。哇， iPhone 4啊，那得是什么年代的事儿了，我记得我们上学那会儿都用诺基亚啊，什么刚开始都是什么 N81 N85 啊，然后都是滑盖的那种，后来又出了什么 N97， 哎呀，那时候我就觉得诺基亚真牛逼，现在几乎见不到了。下面的叫家有仙妻多美好，他说上小学的时候和同学放学回家，路过废品回收站的时候啊，看到他母亲正在卖废品，我们到的时候啊，其他废品都卖了，就剩一个二锅头的瓶子，收废品的人说啊，给1毛，我的同学毫不犹豫蹭的掏出1毛钱说我有1毛，他母亲啪的打了他一下说谁给谁钱呀，就你这脑子将来怎么继承你们家产业呀。你可别小看废品收购站啊，我跟你说老挣钱了，我以前有一同学啊，每天脏兮兮的，他们家也烂糟的，结果人家家底儿可厚着嘞。下面的叫彼岸灯火，他说嫂子花600给老妈买了一件羽绒服，老妈第二天呢花了1200给嫂子买了一件尼龙大衣，小伙一看啊，赶紧花800给老妈买了一件外套，老妈笑眯眯拉着小伙的手说养了20多年的小宝没白养啊，脚冷不？明天妈给你买双袜子吧。不是妈，到底谁是亲生的呀？下一位呢叫佳期寿城河外电子啊，说有一天啊，女的问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你昨晚去哪儿鬼混了？男的说没有，就哥几个喝点酒。那我给你打了那么多视频，你为什么不接呀？不太方便啊。我不信，和你哥们喝酒有啥不方便接的呀？你肯定是有别的女人了。 男的说，你老公就坐我旁边，我哪敢接呀。哎呀我的天哪，现在这段子真的是越来越想不到结尾了。下面呢叫樱桃大丸子啊，他说我20多岁了，被家里逼着相亲，邻居介绍一女孩我不同意，但是我爸妈都挺满意的，尤其是我爸说了那女孩一大堆的好，我被逼急了说你觉得好你娶呗。我爸还没来得及说啥呢，我妈啪一大嘴巴呼过去，你可真有孝心啊。没准你爸心里是愿意的哈、啊，但他不敢说。下一位呢叫吴问哈、啊，他说爷爷中专毕业混了一铁饭碗，爸爸专科呢混了一个事业编，自己本科毕业打了工，儿子读了硕士失了业。哇，现在这个就业环境真的挺难的哈、啊。下一位呢叫多多，他说今天我对儿子说，宁可填错也不要空着呀，你为什么空着？儿子说，我觉得题目冒犯了我。我说。请用2B 铅笔填图，没错啊。儿子说：“你再仔细看看。”于是我又仔细的看了一眼题目，发现写的是：“请2B 用铅笔填图。”哎呀，这一提到2B 铅笔，真的好久远了。现在考试还涂那个答题卡吗？下一位呢叫吃不下老板的饼了。他说：“今天我妹啊带着她的外国朋友来到我家，外国友人呢做自我介绍，说道。”大家好，我的中文名字叫张思睿，很高兴见到大家。我说你名字好好听啊。结果这时候儿子突然冒出来一句，张思睿翻译成中文不就是张三吗？让我想起那法外狂徒哈、啊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叫跟着感觉走，他说晚上下班晚了哈，我就问女儿，你爸和小姨呢？女儿说他们在屋里，爸爸要脱小姨的裙子，小姨不愿意，爸爸非要脱，你快看看吧。我心里一惊，赶紧踹开卧室的门，里面空无一人呐。女儿指了指厨房，在那里。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到厨房，正要发怒，只见老公扯着妹妹的围裙说，快把围裙摘下来，在我们家怎么能让你做饭呢。哎，我不相信事情能有这么简单啊。不说别的了，听过孙燕姿的绿光没有啊，有空去听一下哈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，喜欢我的宝贝儿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搜索主播佳期，有什么好玩的段子呀，或者想对我说的话呀，或者你的生活苦恼啊，你都可以留在我们的留言区啊，或者私信发给我，虽然我不一定每一条都能及时的回复哈、啊，但是我保证每一条我都会亲自看到，好吗？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啦，我是佳期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